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走进江苏大剧院共享大厅的朋友，都会被一幅长达23米的巨幅国画白描作品所震撼。画卷上啊，87位神仙列队行进，衣袂飘飘，各具神态，流露出一种超脱尘世的优雅与宁静。这幅精品巨作便是由江苏画家胡宁娜历时1年临摹创作完成，并无偿捐赠给江苏大剧院的87神仙图卷。说起他的原作87神仙卷，那可真是来头不小。原作呢，现藏于北京徐悲鸿博物馆，它代表了中国唐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整幅作品啊，尽管没有任何的着色，但却有着强烈的渲染效果。著名画家徐悲鸿曾2次倾其所有购买此画，并在画卷上加盖了一方悲鸿生命朱印。他认为世上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有，在中国绘画史上有能力作此画者当不过5、6人。如今在江苏大剧院展出的这幅87神仙图卷，是画家胡宁娜在原作纵30厘米横292厘米的基础上放大近40倍临摹而成。当我在现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除了被深深吸引，我的心里更是被10万个为什么填满。画家为何要临摹这幅画？又为什么要放大到这般尺寸？这些绵长丝滑的线条是怎么画出来的？画家又为何要把这样的巨作捐赠给江苏大剧院呢？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顾问、著名国画家胡宁娜。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如抽丝剥茧、推理探案般的创作故事。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来画这幅画的？是因为要挑战这个难度吗？
一开始还没这么想到，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粉稿看到以后，所有的人都会震撼，就是看小稿子33公分的时候的小稿子就会震撼。我就想了，这个画要是变成壁画，那就更不得了了，就小稿子看的都这么兴奋。后来呢，等到相关的资料多关注了以后，发现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就是这个画没有残骸在哪里，你到底是在北方啊，还是在陕西啊，还是在大同，哪里都没有这个记录，那么就很有意思了。还有这张画呢，没有落款，谁画的呢？还有一个姐妹相通的一张画呢，在大都会，就是朝元先葬图，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就很好奇嘛。那反正我呢，初衷很简单，很单纯，现在想想也很奢侈。就是说，我既然看不到我画，我来把它画成壁画，我来看看这个壁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做了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傻事，是一件比较憨的事情。
这个憨是因为您觉得做起来挺难，还是说做的时候没想到它那么难？
一开始没想到这么难，但是呢，有一句话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兴趣也是最好的推动力，就做了。做了以后呢，从彩纸我就觉得难了嘛，因为它这个纸要那么大，这个推过来推过去，等于像在地毯上子推来推去的，用了3天的时间裁了那么大。然后呢，它是在古绢上面，你再用机器放大，打开来是一个马赛克，是一个底片，是个灰蒙蒙的底片。那么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考古现场，你怎么动？断代，还有这一堆瓷片是什么？当你把它慢慢合成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一个鼎，它是一个盘子，它是一个钟，对不对？哎，其实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一个是考古现场，或者是一个案发现场，对吧？你不是要靠推理吗？那么这个推理的话，你是靠什么呢？什么依据？考古是考古学，那像我们的绘画呢，就是从我们对传统绘画的积累下来的一种经验， 我同意有个学者的观点，是唐末宋这个阶段，当然甚至于后来还讲像顾恺之，因为他比较比例比较长，因为到了后期的人会越来越短，画得越来越短，你看唐代帮胖，对吧，到了后来慢慢是那样子，然后以后他会一个时代的审美会不断的变化，你就像这样子的依据，包括他的那个服饰和他的开脸，他也有这个历史的痕迹，唐代的开脸、宋代的开脸和清代的开脸以及和北魏时期的开脸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的经验哪里来的呢？你是根据什么呢？你不能自己异想天开啊。那么就是你长期画这些画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告诉你应该相近于这个朝代。所以我为什么感觉有点像考古式复原呢、还原呢，就像拼那个瓷器一样的，这个瓷器这个碎块我放在哪里呢？你不能想当然，放了堆了堆了堆，哎，它成了个圆的东西，然后堆了堆，它怎么是个方的东西？不是吗？它要合理。就是做了这么一件理性的梳理、归纳和你如果说再整理的话，是要有佐证来帮你的依据来把它归位。比如讲，很多观众发现了有87个头饰，他实际上他画的那个原稿就像指甲盖那么大，当你放了这么大的时候，那是一团黑，那我不能一大团黑的墨在上面，那就很难看了。好，那他的这个发型发丝怎么来呢？那你就要把它合理，从这儿编到这儿，这儿上到这儿，这个地方它是可以上去的，上去了以后它怎么支撑，它原来它有支架撑到上面有环子，环子是必须要扣住，那扣住的扣点在哪里，你得要交代清楚。所以每一个细节我不但不藏拙，我还要把所有的不清楚我还要给你交代清楚。你说难吧，它很难很复杂，但是如果说你是兴趣的话，你会越挖越有意思啊，他原来是这样子的。甚至在这个时候的一团乱，因为多少人临过87神仙卷，他这么一大堆东西的时候，你以为是头饰，结果一看，这个人是他拖了一个盘子，盘子上面还有一个凤冠。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理清楚的时候，你看清楚的时候，就像在显微镜底下放大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你原来看到的那个。就像你刚讲的，你也不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当你很仔细，但这个眼睛为什么能区别出来，是个专业的眼睛，是很有兴趣的一个眼睛，我热爱这件事，我就会我要挖挖它，所以这个能够支持我一年多呢。
也就是说从您起心动念准备做这件事情一直到完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动手花了一年多，但是有这个企图大概有30年，那就是要条件具备，时间具备，甚至于财力也要具备。你如果是这一年，你看看我要是干点别的话，我可以很多的收获，对吧？
是的。
所以为什么讲我说干了一件傻事，干了一件憨事，但是又是干了一件奢侈的事情，还是人的兴趣，我觉得是太这个动力太大了。你拦不住，就是我有这么一个兴趣，有个专业的兴趣，只是这个梦呢时间很长，从我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就懵懵懂懂的，哎呀过瘾。当然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可能也有内心的一种挑战。
如果中间有一个地方画坏了怎么办？
我在画的过程中，如果给我发现了，假如我饶不了我自己，除了我没有看到，因为什么呢？梗在那个地方，我会很难过，很难过。所以呢，我就想，我是要死了，我这样画下来，我得强迫症了。实际上是真看不出来，我这个里面有两幅，起码我记住是两幅。旁边的助手啊，都安慰我。看不出来，胡老师看不出来，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好，等你们全部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呆呆的在那看。我越看越扎眼，越看越放大，越看越难过，这样就撑了没？再来一张。第二天挂上去以后，我说你们看，哦，我说是重画一张啊，看不出来，但是我安心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说是毛病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创作过程虽然辛苦，但胡宁娜内心却深感畅快无比，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专业所长。其实87神仙图卷自创作期开始就收获了诸多关切的目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就曾多次致电了解创作情况，并专门为作品挥毫题字。作品完成之后，在多地巡回展出时备受瞩目， 有企业家甚至开出高价，希望能收藏此画。然而胡宁娜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将这幅画无偿捐赠给江苏大剧院。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江苏大剧院，总建筑面积达到27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大剧院，也是亚洲最大的剧院综合体。它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建筑的艺术典范，更是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名片。那么87神仙图卷是如何与江苏大剧院结缘的？胡宁娜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当时您在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画好了之后你要把它放哪里？
没有啊，就是因为人家问起来时，我才想起来我要干什么。这是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实际上是为了护理我的父母，我把我的家让出来给父母住，我在小区里租了一个房子，我才有一间工作室。否则的话，在家里面也不可能这么大的地方让你画这个东西，特别是护理的工作组也很烦。然后呢，这个时候它也会让你一种安静，就是当你回到工作室的时候，你面对你可以略微有一点抚慰，就是那个时候倒反而会在一种乱中有静的一个港湾样的。那么那段时间，所以我讲了有好多事情，有一句话我才听到，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事是靠底线。什么底线？专业底线和你内心和精神这些底线修养。成事靠机遇，对吧？你要是想好了说，哎呀，我这件事情我要送到北京，我为了这个，好像那他就把秩序倒过来了。但是呢，你看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底线，我用我的训练的基本功我来去做这件事，而不是说，哎呀，我把87神仙卷我去变个芭蕾舞去，或者变，是吧？这不是我干的事情。就是我守好我的底线，我对每一根线条负责，这是我的底线。你把每一根线条负责好的话，你整个大画的时候，你就会大的气势和每一根线条吃得住的那种考验。我再说句实话，不是87神仙卷，我也没有这个勇气捐赠出去。虽然是我用了这么多的心血，因为这张画是古人的作品，是我们千年不知名的一位伟大的画家画出来的。但据讲呢，可能有可能是就是宫廷画家的再临摹，就是粉稿的再临摹，因为他这一张画经得住考验，就是在学术上在理性上这幅画更讲究。我呢是喜欢画大画，所以呢这个也让我过了一把瘾。有好多人不太喜欢画大画，我为这个东西我还曾经苦恼过，我觉得不画大画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呢，画大画说实在的，除了吃力不讨好之外，确实存在的，甚至也这张画展览的机会都非常少。因为它现在国家展览它是2米乘2米，你看2米乘2米画是一个正方形，你说这个画如果正方形就没这个效果了。然后放在大剧院真的是看到外国的那些团队来啊，什么东西一个个都是标的都是世界级的，前两天都是世界级的钢琴家啊，他们那世界级的，我们那也是，我们是文化，我们是5000年的文化，我们是什么文明古国。后来我说这不能只限于口号，我们拿东西出来，我们拿软实力来拼，然后让他们看到的时候，你们的芭蕾舞演员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们应该有感觉，这是我真正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的观众以后来到江苏大剧院，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们怎么来欣赏呢？怎么能够感受到这幅画它作为中国白描画技术流的天花板的美呢？
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叫周院长，他说了，就是音乐何须懂，我觉得绘画也是可以讲，绘画何须懂。那么就是什么，我完成了在视觉艺术上的这么一次的给予，他接收了，然后他接收了以后，他被感动了以后，他就会看，他就去欣赏，在欣赏了以后，慢慢他就会觉得我欣赏什么，就像你刚才讲，又没有颜色，又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冲突，我欣赏什么？然后看了以后我感动的是什么，原来是这么多的线条。然后慢慢就一点接近一点点，就是人家讲接近了真相，接近了庐山真面目，接近了那个内核，那原来是我们中国画的单线的线条语言。就像国外它有大号小号钢琴，它有这么多的丰富，它是交响乐团，我们用单线就能表现。 我在画的中间，我就想，我说如果是一个乐队，它就等于单音，它就组成了这么一个浩浩荡荡的气势磅礴的一个宏大场面。第二个也是在画的过程中间发现，所有的人放一个方向走，而且全是站到的，这是难度，它比清明上河图从某种方面挑战的难度更高。为什么？清明上河图它丰富在哪里？它的内容丰富，挑担的、卖菜的、官员的、什么小孩的、打闹的、划船的、什么船、什么树、什么都有，每一个小的局部都是故事。那么你这样子你可以组成一个很丰富的画面，而这个是一群人单列的像仪仗队一样的往前走，你说你怎么分呢？而且那个袍子都是一样的服装，他不是说我前面穿个点子的，后面穿格子的，那个穿个花的，对吧？在这么多的竖线条里面，居然我能把一个一个人，我没说看得乱糟糟的，哎，这又是哪个，哪个是哪个，没有，居然能那么清楚。你看这线条的语言多高级，都是往这边走，而且长长的桅杆，甚至于我都觉得他们就没有声音，就像天里面飘过来这么一个队伍这样子走过去，真的是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呢是我觉得魅力所在。我展览会的时候大家都挂在那看，人家提出来的问题呢千姿百态，就是我专业的里面书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它是问题，就长线头这头在哪里。如果说人家现场问我这个，我会不保守，我会不保留的。首先他要能发现，我就觉得我要给他得高分。假如啊是我的学生的话，既然就像那个题那个问题，接头在哪，这一定是个专业的人提出来的。接头在哪，
那些线条那么长，但是它都特别流畅。
有几个最长的线条，我后来发现它的巧妙，就像师傅，就是人家讲的要有巧工，很长的一根线条，它在这飘带飘过去，把它切断，实际上是你视觉上一根长线条，它实际上让你在这儿呼一口气，换一口，透一口气，像唱歌一样的吧，我哇唱到上面，实际上他在这儿偷换了一口气，
偷换了一口气。
你要你让一般不会唱歌的人不把自己憋死了吗？陈丹青和钟阿成策划和主持的一个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放过，叫《留住手艺》，特厉害，怎么变蓑衣，怎么去做衬，怎么做纸，什么东西的这些手艺，一个是实传，还有一个。这个里面的每一行都有他自己的规矩和他的窍门。可是我们现在这些东西一点点在失传，而且那个时候的有的时候是师傅是不告诉，连徒弟都不告诉的。我们在敦煌的时候啊，敦煌的研究所的所长就告诉了，这个敦煌壁画画得这么丰富，师傅是开脸和写画手，然后大徒弟是衣领啊什么这些东西，最小的徒弟画纹饰，还有呢很边很边的那种小学徒画珠柱，还上面那个珠柱，那这个上面的那个翻，你细看的时候那个珠柱有一天画下来我满眼都是珠柱。这个就是小徒弟画，开手开脸师傅来，大徒弟那就是按等级。所以呢你想看他这个绝活，他一定是这样子传承的，而且他里面一定有绝活，是类似于这样子的窍门太多了。所以我很希望江苏大剧院能够最后慢慢延伸到有这样一个课的话，我觉得这个教课的话是真是都学到干货了。
确实，画卷上一根根长达一米多、粗细均匀、墨色绵长的长线条，它的接头在哪里？画里又藏着多少绝技？相信每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疑问。胡宁娜耐心地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他也愿意开专门的艺术课来给大众介绍其中的文化和技法。胡宁娜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把整个创作历程中所有的笔记和绘制过程的图片整理成册，以便更好地归纳出最切身的体会，让更多热爱中国传统线描的人们共同向传统学习，向传统探索。中国传统绘画讲究气韵生动，不仅仅要勾勒出事物的形，更要体现出其中的气韵。因此，创作这样的一幅作品，对作家线描技艺的强度、传统功底的深度，是一次非凡的考验。有人说，胡宁娜的这幅画是炫技之作，对此，她只是笑笑，说那感谢他们认可她有迹可炫。那么胡宁娜的迹从何而来？ 他画里的古韵又是如何练就的呢？
哎，我呢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当时我有些画的古画什么，是那个拍卖公司来，他从北京来了，是带着故宫的两个鉴定家，哎，俩情绪匆匆的，最后就讲，你怎么画的是古法？哪儿学的？他一看出来是古法，就像唱戏的也是的，他是一套是老派的，就不是那个戏曲那种雕刻出来，这老派的这种唱法、唱念做打，哎，不一样。我说我们是国画院的，我们的那个亚明老师就讲，我们是清真馆子。清真馆子就是我原始功就是从原始的线条，而不从素描。我们是前面画过素描，然后你们会画素描的给我消毒。他是这样子来，就等于我会了美声唱法，你马上去唱昆剧院，你重来，他那个发声的位置都不对。所以呢，就这种东西就给我们打下了这个基础。还有，我有幸啊，我非常幸运，78年考进画院，79年就让我们到敦煌。你看，一去以后，我第一感觉好难看啊，因为那个菩萨脸是那样子的吧，我觉得都好难看，但画了画了就画进去就好看。那么这个呢，我认为啊，打童子功的时候，一个要打得扎实，还有一个要正。如果你一开始学歪了，你调不过来，你跟人家讲油了，或者说学歪了或痞了，或者身上有毛病，反而不好。我还不如一个不会的人，我从零开始， 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古代。我们钱爽炎先生是什么，当时他来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画院是什么做派，是在总统府的西花园，是我们的教室。78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们就进了画院，10个人进来以后深宅大院，外面跟外面不接触。然后上课的时候没有，就在那个镂空的这种红木的楼里面画画，临古画，临那种竖板的临画，懂也得临，不懂也得临，你就给我临，就是拉长线，手上就像武打一样，这里记了一个手绢这样的临。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给我们上的规矩，老师来了以后讲，哎，注意了啊，马上钱老亚老他们过来，连老师带头全部起来。这个人啊，他会有个导向的，结果他们站起来我们也全部站起来。然后呢，一进来一点声音没有，没有声音，不是说啊什么吹哨子安静啊这样弄弄，不是这样的，就大家就这样的一种敬畏。然后我们钱老居然是留个胡子的一个老先生，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说我就像看到了个清代人，像古代人一样的，然后他讲话也轻轻轻轻的，你们学习好，好好学习，好好学习，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是无锡人，就这样子走掉了。其实一种潜移默化，我认为啊，是跟他的做派和整个院风和他们整个的做派都有关系。我可以讲，可能有些人懂，我承认，我进去我完全不懂。虽然我成名很早，我15岁就获奖，20岁不到，我的作品就登江苏画刊的彩色版，所以呢就成名比较早。但是进了画院以后，我懵了，我就相当于一个会美声唱法的人进到昆剧院，我不傻了吗？我就讲啊，就是说一个要正，一个呢要训练的呢要有时间，还有一个呢要热爱。我呢说真的啊，我现在小小的表扬自己，进了画院，正因为我觉得我是从零开始，我前面的所有的所谓的辉煌翻篇不算。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处境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把自己想的是，我全班我是最后一名，我是最不会的一个，我什么都不懂。我们的资料室老先生在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全是线装书，我的天哪！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谁见过几本线装书？全是线装书，然后他们就在那张谦碑什么什么篆字，什么书法，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从那样子，然后呢，中午呢有休息时间，那么同学睡觉，我好像有点笨鸟先飞。我这个人呢，说实在的，有点我自己总结，我是埋头拉车不问路的那种性格。我既然是已经上了这个道了，就按照这个道的规矩走，就咱们就自我上规矩。大家都睡了，我们是这样子啊，手绢要扎在这个手上，因为它就要磨嘛，然后就拉长线条，就这样子拉，画坏了多少毛笔不知道，就必须要这样子。这有点像什么，练武术的不是那个练马顿马蹬吗？对不对？基本功。我不知道戏曲演员他也有基本功，芭蕾也有芭蕾的基本功，歌剧也有发声。你看我们，他这种东西很枯燥， 但是呢有兴趣。还有一个呢，我这人真的是不问路，我既然到这儿来，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成，就是我刚才讲做事靠底线，就是我完成的每一根线，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转折，我完成度高了，你给我打个勾，及格了，或者说再高点分我就行了。那你每一根线都够格了，那慢慢慢慢你不就，对吧？所以呢老话说艺不压身，哎，有这个道理。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你刚才倒是我倒没想到，就是不是挑战，说不定当时真有这个想法，我来试试看，
我要试试，
哎，我来试试看，哎，有这样，
有这个
啊。
那您看，您是南京人，然后又是在江苏的画坛这么多年哈，您觉得我们江苏的画坛有什么特点？
江苏首先是书画大省，有这么一句话嘛，这倒不是自夸，离开了江苏，半部美术史没有了。自古以来到现在，很多的大家都是出自于江苏，从古到今，到古海之啊，到这个很多来多。哎，那么江苏呢，我因为工作原因嘛，就各省各市也都走得多，我有一种感觉，很适合画画。因为画家之间啊，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好像都还专业，就是我知道我画的好不好还真不是靠吹，你都不说，他一看他自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很难能可贵。还有你画的好的话，可能啊也许表面上不一定这么直说，但他心里特服，这个氛围非常好。我不知道古代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有一点像过去的绅士的那个乡绅的那种风格，就是我也很着急，我也很甚至又还有点小小的嫉妒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嫉妒是良性的，就是我服了你了，因为这功夫你是真功夫，到现在真的是有这种风气。所以呢我你看，我要是从15岁算起的话，我大概有半个多世纪都是属于跟书画打交道，我自己感觉到好像都是朋友，你画得好我认你，我画得不好我请教，然后你能给我讲出来我感谢你。
听胡宁娜分享她创作《87神仙图卷》的经历和心得，听她讲述江苏画坛的传统与传承，我终于特别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这幅呕心沥血的精品捐赠给江苏大剧院了。作为地地道道的江苏画家，胡宁娜身上有着江苏画坛精益求精、不吝分享的传统，而江苏大剧院在舞台演出之外全方位探索公共艺术普及，一直致力于提升城市艺术气质和文化生态，这两者之间是何等的契合。当87神仙图卷在江苏大剧院亮相，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希望能唤起大众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感知和喜爱，同时也希望能让到访江苏的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请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山脉如佛，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写一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向奔涌。一叶轻薄偏重，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如旧，恨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愿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书身后。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写一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向奔涌。一叶轻薄偏重，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如旧，横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岁月消瘦，在人间风雨不休，缘分你不朽，我藏宿身后。
最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中国式现代化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从江苏出发，走向广阔的中国大地，用我们的视角记录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带您听见蓬勃中国。今天我们要去到山东省，山东寿光一代农圣贾思勰的故里，周原沃野，物产丰饶。30多年前，冬暖式蔬菜大棚从这里走向全国，掀起了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绿色革命，创造了改变中国人生活的寿光模式，也成就了它中国蔬菜之乡的美誉。强国必先强农，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寿光，感受激情澎湃的农业现代化脉搏。
弥河穿过寿光，自南向北流入大海。行走弥河两岸，成千上万的大棚星罗棋布，在开阔的乡间绵延，蔚为壮观。这是专属寿光的奇特景观。弥河东部坐落着一个普通的农业村——东珍冠村。村庄四周成片大棚整齐排列，循着狗叫声便能看到村庄最大的大棚。盛夏时节，长400多米的大棚内，翠绿的叶子掩映着浑圆的彩椒。农户李勇正忙着采摘，很是欢喜。
你们现在一天能采多少这个彩椒啊？
今天弄了有2车3车8不到斤。
价格怎么样？
价格比较合，最合理的。个的时候卖的9块，卖的8块9。
这个采摘是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
现在在那边生了。
最近应该很忙很辛苦吧？
对，哪一天都很辛苦啊，哪一天都忙。
环顾大棚，一处处机关非常惹眼，比如大棚配备水肥一体机，浇灌施肥基本不用人力，用智能手机便能控制卷帘机，放风控温，操作自如。李勇说，手机种菜在寿光早就不新鲜了。
现在棚大嘛，现在放风就是用放风机，大月是大月机，冲肥的时候有打肥的机器，全自动的嘛。
每天与大棚相伴，日子平淡且辛苦，但是丰收的喜悦总是胜过一切。回望过往，已近不惑之年的李勇当过工人，开过卡车，最终在2016年下定决心成为农民。七年时间，他建起了4个蔬菜大棚，专门种植彩椒，年收入过百万。
做农民非常辛苦啊，每天都得打棚的，哪里边去？但是收入比较稳啊，还行，比这上班挣钱还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辛苦累点，但是很充实，每天都很充实。
依靠彩椒大棚致富的村民不止李勇。1993年，东珍冠村开始建设蔬菜大棚。1998年，东珍冠村尝试种植彩椒。如今彩椒产业遍地开花，让东珍冠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东珍冠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
我们村的村民种植面积超过了6000亩，我们村民啊种植无彩椒的年产量达到了22000吨，产值超过了1.5亿元。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了180万。
东珍冠村蓬勃发展的场景，正是中国蔬菜之乡寿光的缩影。寿光建有蔬菜大棚17.3万个，年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蔬菜45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这里平均每分钟便有1.7万多公斤蔬菜销往各地。如果说一座座村庄构成了寿光蔬菜版图的脉络和肌理，那么一座座示范园则让农业科技落地生花，不断上演种业革命，让寿光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勇挑重担，干劲十足。走进寿光单核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智慧物联平台映入眼帘，示范园全景、数据统计、环境监测等信息尽收眼底。借助这套系统，示范园实现了全链条标准化、智慧化生产。智慧物联平台的后面是明亮的温室大棚，在这里由企业历时5年自主培育的流心甜瓜初长成。现场工作人员正站在升降台上，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为甜瓜蔬果。
现在已经是第2次蔬果了是吧？
对，
做的时候就是那个，一是把那个侧枝打干净，二是就把那果子没有蔬果及时梳干净，然后每个两个果留一个，安全。
这处温室大棚处处充满黑科技。记者看到大棚配备了智能化灌溉设备，安装了可以检测空气湿度、土壤水分等状况的传感器。这里长大的蔬菜全部采用椰糠无土栽培，还会进行定期体检。山东采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范方清：
现在那个土壤栽培啊，病虫害，你这的话农药就会残留。这个椰糠的话，它就是它很干净，里边不含有一些那个病菌啦、病虫啦，也不需要进行一些药剂处理，所以说用药也少嘛。从那个源头上断绝了它那种农药残留，它就是相对是比较干净一点，瓜质量就好啊，是不是？
除了温室大棚，开阔的示范园内还分布着育种基地和分子育种实验室。这里正是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研发中心番茄育种组组长于彩云坚守了11年的地方。作为一名育种人员，他用6年的时间育成了草莓番茄和粉果番茄新品种。
育种工作是一项比较细致繁琐、周期长的工作，必须要静下心来，还要有比较强的抗打击能力。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育种工作，种子研发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我们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完成好，这也是我们研发人员的理想和责任。
正是 EPP 研发人员的坚守，才有了育种能力的不断提升。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董事长刘新庆介绍，集团已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达72个，年育苗能力达到2亿株，同时还建成了山东最大的蔬菜种质资源库，目前收集种质资源2.5万份。
目前集团自主研发品种达到了72个，集团将持续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集中优势资源，攻坚破难题蔬菜品种的研发，将高端蔬菜品种种质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近年来，寿光以打造蔬菜产业中国芯为己任，深入实施蔬菜种子工程攻坚行动。截至目前，寿光从事蔬菜育种的企业达到15家，自主研发蔬菜品种178个，种苗年繁育能力18亿株，产值突破10亿元。忆往昔，自1989年寿光第一批冬暖式蔬菜大棚喜获丰收，寿光蔬菜产业已经走过34个年头，正向着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向着农业现代化目标勇毅前行。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新志：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目前寿光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寿光模式。下一步，寿光要深入推行全链领航战略，坚持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通过做强两端，提升中间，数字赋能，推动产业全链条融合发展，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建成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为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强国做出寿光贡献。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让长江之水天际流。山楼外楼，青山下楼已不再有。紧闭的窗前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人生能有几回合。 治水天急流，让长江治水天急流。